第三章，恩典先于善行。除非教师清楚了解圣经的基要教义，否则他们很容易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以下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税吏撒该看见耶稣进入耶利哥城，为了能更清楚地目睹耶稣一面，撒该爬上一棵树。当耶稣来到树底下，他看见撒该，就对他说要到他家里做客。撒该非常高兴地接待耶稣。耶稣在做客时，撒该说他要将他所有的一半给予穷人，那可是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同时他若讹诈了谁，就还那人四倍。主耶稣立即向他保证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主耶稣赦免撒该的罪，是因为撒该所做的善行吗？神的爱和赦免是善行的结果吗？神的恩典在哪里呢？哪一个应该在先呢？是恩典还是善行呢？我们都是从有罪的父母而出，因着罪我们都是败坏的，每一天我们都违反了神的诫命。圣经罗马书三章第十节指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又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既然我们的本性都是有罪的，而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改变我们有罪的境况。不论我们多么努力遵守神的律法，不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是多么的洁净，我们所做的和能做的事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对于这一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之后保罗将神的解决之道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神的恩典满有慈爱、怜悯和赦免。只有当我们明白自己的真实本性和神对我们的爱之后，我们才能领悟神奇妙的救恩。简单的为神的爱下定义，那就是恩典。教导年幼孩童的教师们应该常使用爱这个字来代替恩典。孩子爱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父母，这是很自然的事，父母也配得这样的爱。但是神的爱和人类的爱截然不同，而且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事配得神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的罪在今生和永远，我们其实配得的是神的震怒和惩罚。然而神借着差遣他的爱子背负我们所有的罪，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可见神对我们这背叛的人类有何等的爱。所以恩典就是神对不配得的人所彰显的爱。有个传道人适切地描述了恩典，他说，恩典不仅意味着神白白的赏赐，同时也意味着神所赐的恩典与我们应得的正好相反。神的恩典总是紧密地与基督和他的救赎大功连结在一起。主耶稣不只说神爱世人，他同时还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保罗也这样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使徒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 现代人眼中神的形象就好像是一位充满慈爱又不伤害人的老好人。其实这是一种感性的错觉，因为他忽略了神的圣洁公义。神的公义要求的是所有的罪都要付上代价，同时也不能忍受任何一种罪的存在。只有神的儿子借着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受苦，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满足神的公义。也只有在加略山上，我们可以找着神恩典的完全意义。如果恩典就是恩典，也就是说神爱那不值得也不配得到他爱的罪人，那么我们应当了解并且相信，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们都不能做什么使神爱我们。然而我们却受试探，常常这样想，如果我们和其他人做比较时，特别是和不敬虔的人做比较时，我们可能会自认为自己的品格要比他们更好，我们更可能会欺哄自己，认为神对自己的看法和对其他所有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事实却是，他看所有的人都一样，所有的人都落在相同的处境中，因罪完全的败坏。因此，人类救恩的唯一希望只有在基督里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好处能使神爱我们、赦免我们或是拯救我们，所以神计划了拯救所有罪人的救恩之道。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罪付上赎价，并且使罪人与他和好。神应许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神的救恩计划里，没有任何一点是靠人的作为，甚至人自己也不能产生信心。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中的这指的是救恩。无论我们得救是唯独借着恩典，或是唯独借着信心，这两者其实没有差别，因为救恩和信心这两样都是神恩典的礼物。神的恩典和救恩真的是赐给所有的人吗？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拯救的旨意是包括所有的人。神，我们的救主，在提前二章第四节说，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并且我们的主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话语也清楚地教导，耶稣并非只为那些最终会相信他的人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以致只有那些人得救。圣经教导主耶稣为世上所有的罪付上代价。在约翰一书二章一二两节，圣经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他尽心想要拯救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人。神差遣耶稣他的爱子为所有人的罪而死，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许多人拒绝耶稣和他的救恩， 但是这并不减少神对所有人的爱，因为他的爱是普世性的。既然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而非借着遵守律法，那么善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是什么呢？难道撒该不是在保证要将其财产与他人分享之后得到救恩的确据吗？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到撒该家做客的时候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撒该因着耶稣的到访而有信心，一旦他相信神的赦罪之恩，他以立志行善作为回应。因着对救主基督的信靠，撒该受到激励行善。当一个人有了信心之后，他的生活就会如耶稣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只有连接于葡萄树上的枝子才能结出果子，这些信心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的善行。耶稣也说到，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是不能行出蒙神悦纳的善行。耶稣再一次的指明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保罗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使亚伯和该隐所献的祭不同，他们二人以不同的祭献祭给神敬拜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喜悦亚伯的祭，却不喜悦该隐的。为什么呢？使徒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信靠神应许救主的恩典，因着信心他献上了蒙神喜悦的祭。既然我们只能借着恩典并在基督里的信心得到拯救，那么善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必要呢？答案是是和不是。对人的救恩而言，善行不是必要的，因为耶稣已经完成神律法的要求，每一项罪责都已经惩罚在基督身上了。当耶稣胜利地呼喊着成了的时候，他向我们保证，他已经亲自完成了救恩的工作。而当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就在耶稣救赎的工作上盖了通过的封印。虽然善行在救恩的事上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该教导孩子，善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不必要的。如果这样教导，孩子会以为他们可以离弃神的话语，不顺服父母，说谎、偷窃和伤害其他的人，却仍然可以拥有灵魂的救恩，这样就是可怕的误用神的恩典，也会使人比他们尚未归正前更加邪恶。虽然圣经教导我们是因信而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善行是基督徒信心的表现。撒该将他一半的财产给予穷人，玛利亚高抹耶稣的头和脚，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实际上他们的善行并不能拯救他们，因为早在他们行善之前，他们就已经得救了。他们的行为乃是信心的表现，因此善行是对主所赐下的恩典充满感谢的回应。善行乃是随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来，没有信心，善行不可能成就。 虽然圣经的见证如此的清楚，但是在许多教会中，行为和恩典的混淆仍然常常是造成错误的原因。比如说，有的教会教导基督只不过是一位伟大的教师，结果引导人要依靠自己的善行。他们说，如果人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就必须行善和成为良善的。这样的教导是法利赛人的宗教，不是基督的，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以行为称义的教导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潜入我们当中。比如说，如果你是良善的，神就会爱你。这样的陈述其实是教导救恩乃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来。这样错误的教导只会更让孩子以为他们从电视、朋友或从学校中所听到的全都是正确的。这使我想起了一首圣诞歌曲，歌名是《圣诞老人就要进城了》，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最好要小心，你最好不要哭，你最好不要撅着嘴。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诞老人就要进城了，他正在列一张名单，又要检查一次，要找出谁是顽皮和乖巧的孩子。因为圣诞老人就要进城了，当你睡觉时他看得见你，当你醒时他也知道，他更知道你何时不乖何时乖巧，所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乖一点吧。孩子是多么容易将行为表现恶劣时的威胁以及表现良好时的奖励变成他属灵生命的标准。孩子罪恶的本质就跟所有成人的罪恶本性是一样的，渴望得到这样的教导，但是这样的教义只会导致人的不幸或是加强已经存在的不幸。我们应当教导孩子知道，早在他们能做任何事取悦神之前，神已经爱他们了。圣经罗马书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因此很明显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神才爱我们，而是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神才以他的美善和爱来爱我们。教导孩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可是你仍然要有好行为时，也可能是剥夺了神赐给孩子的拯救恩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了，难道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仅只是为我们的救恩付了头期款，更是将所有的罪债完全付清，所以罪人绝对不能做什么来赚取自己的救恩。的确，主耶稣劝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跟从他，相信他，但是这些并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福音的邀请。如果您邀请一个饥饿的人坐下来吃东西的话，他绝对不会向你抱怨说你在勉强他做事，他会以感恩的心接受你的邀请。你已完全预备好了这顿饭，并不需要他再做任何的努力，你所做的只是邀请他来吃饭罢了。神的孩子知道他不配得神所赐的一切，于是以喜乐的心接受神救恩的礼物，这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所做的事。当您教导救恩的好消息时，务必将人的行为和功劳等等的想法除去， 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明了，唯独借着神的恩典，他们才能得救。然后，要劝诫孩子以善行回应神的爱，先有信心，然后才会有神赐给基督徒信心和生命的善行。